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好，谢谢。那你看哈，神叫亚伯拉罕哈，说把你所爱的以撒哈，到那个把我所指示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开始预备了，然后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如果是我可能会再慢慢再拖一拖，看神会不会说不用了啦，不用了。哈哈哈哈。好，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圣经有说，因为他相信他把孩以撒献上以后，神会叫以撒再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神称他为义，就是说他相信这位神是好神，是美善的神，而且是全能的神，凡事都能。他相信这位神所要所他的一切的动机都是最好的。他要我做什么，即使是把我的独生爱子杀掉，神的动机都是好的，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神称他为义，就是这样的信。好，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发现当亚伯拉罕这一次这样子要把以撒献上以后，接下来呢在22章的17节到18节，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谢谢。那前面呢，十二章他离开乌尔的时候，神也给他祝福。好，那如果你把这两边的福呢比较看看呢，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神说呢，我必叫你的子，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当然，这个子孙是单数，好，是讲到耶稣要从他而生，好，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好，但是呢，借着耶稣接下来从耶稣而生，这些子孙也一样都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好，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当初犯罪，就是听了撒旦的引诱，说什么神岂是真说，就是对于神说的话先开始打折扣，神真的是这说真的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就是怀疑神岂是真说。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们如果吃了以后，你们就如神可以这样分别善恶，就是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背地里的那个动机是恶的， 就是就是好像神怕亚当夏娃可以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就是神怕你拥有什么，神怕你拥有他所拥有的，这是人类起初犯罪的这个，就是撒旦撒进人里面的这个毒素。而今天，而亚伯拉罕呢，他对神是完全另外一个反应，神说了他就当真，清早就起来，他不会睡得比较晚一点说，神啊真的吗，我有没有听错啊，可不可以再有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清早就起来，然后连那个劈柴那个献祭的柴都预备好了，就这样。好，那而且第一个他相信神是真说，第二他相信神的动机是好的，即使要他把独生爱子献上，他也不会觉得说，真的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是你给我的应许之子，不是我要的耶，你自己要给我的，那可见我一定听错了，我一定听错了，你再说一遍，我一定听错。他没有，他就是相信，就这样子了。所以神说要给他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对他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就是相信神说话他就是算数，而他怎么说即使我头脑通不过，但是他说的一切一定都是好的，即使我现在头脑怎么想都没有办法想到他让我生出一个智障的儿子有什么好。好，但是你知道吗，那一位就是叫做用脚飞翔啊，那个叫莲娜是吧，莲娜玛利亚哈，这位莲娜玛利亚她的妈妈怎么说，她妈她生出来是没有手，然后一只脚只长到膝盖齁，等于一只脚是不是，那只剩另外一只脚，好，只有一只脚是好的，好，那另外一只脚只有到膝盖，短短的这样一只脚。可是你知道莲娜玛利亚她的妈妈齁，她说我觉得神把一个天使生在我的家中，我多么感谢神让她来做我的女儿，她真的是一个天使。所以他从小就培育他的女儿不要自怜，他没有，所以他的女儿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没手的，他就觉得神生你就是有用，所以你看他只有一只脚短一只脚长，他可以这样弹琴呢，他可以弹琴，然后游泳，而残障比赛冠军，好，可以开车，可以煮饭洗衣服。哎呀，甚至他都预备着要生孩子，神也给他一个很好丈夫，然后预备要有孩子，哦，他就试着请别人的孩子让他来实验看看，哎，他真的可以帮孩子换尿布啊，哦，然后这个喂孩子吃奶啊，哦，这样都可以耶。哎呀，我头脑怎么想都没有办法，就是说他可能最好不要有孩子，哦，这有孩子怎么办，哦，这样人家他很想要有孩子，知道吗，他已经预备着有孩子他可以这样带，他不需要麻烦先生，他可以带。好，那这样子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从心里面打从我的骨头里面知道神对我的爱，他安排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虽然我头脑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另一半到底有什么好，都别人的比较好。好，那但是亚伯拉罕他这样子的相信神，神给我了又取去也没关系，你会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爱叫仇敌 他说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他的子孙这样的信，对神这样的信心，信任神的爱，神说我把仇敌的城门都给你了。那我们很需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讲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有一次他去出差，他在旅馆的时候做一个梦，那个异梦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梦跟这个末世的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他梦见什么？梦见就是说他们一群人在山上，好，然后呢整个都是雾，不是雾，云海，整个都是云，那个山上整个都是云，很厚的云，好，然后没有路，完全没有路，好，然后一边就山崖，好，然后完全没有路，这样，那然后的那很厚的云，这样，那一群人都在那，都被困在那个地方，好，然后呢，他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说跳下去，然后他就马上跳下去，就一跳下去呢，哎呦，他就掉在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好漂亮的温水游泳池，很漂亮啊，都是那个，他说好漂亮，好漂亮，好舒服，好舒服哦，这样子哈，这样，然后而且他说这个温水游泳池其实离他们站的地方好近哦，就这样一跳马上就进去了，很近，然后他都看得到他们在上面的他那一些朋友们哈，都看得到。啊，就跟他们喊跳下来呀、啊，跳下来，这里很好啊，好舒服哦，好漂亮啊，叫他们跳，叫他们都听不见。可是他一跳下来的时候，他说怎么这么舒服，这么美的地方，马上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就是要这样的相信我，单纯的相信我，毫无条件的相信我，绝对的相信我，你就会到这个地方。就这样一句话，是无条件的相信，这样好。然后呢，他就一直跟他们喊啊，也没有用，他们都没有听见。他就醒了，就早上就醒了。他说醒了以后啊，他说他去上班哦，那个嘴角都是笑笑的，就是那个温水游泳池，那个美丽跟那个舒服哦，真是舒服，这样他嘴角都这样笑笑的，这样。所以他隔天下了班哦，他就吃完饭洗完澡就赶快上床，希望再继续再梦了。就没有、结果隔了三天以后他又梦了，接下去就说他这次又是一样在山上，又是跟同样一群人，那他这次已经知道下面就是温水游泳池。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好，因为那个在下面的时候神有跟他讲嘛，是就是说不能无条件，要无条件，所以他就只跟他们讲，就是说要跳，要跳下去，安全的要跳，这样。他不敢跟他们讲下面有温水游泳池，因为不能说嘛，好，所以他就说跳下去，跳下去，可以的，可以的，不会，就说要跳这样子哈，好，跳下去安全的，这样。结果他们都不相信，怎么可以跳？跳下去粉身碎骨啊！都大家都不相信，没有人要跳。旁边就在旁边有一个人了、啊，说真的、啊、真的、啊、跳下去没事哈，好这样哈。那他就说对呀、啊，他就牵着他旁边这个人手，就一起跳下去，结果他就掉进温水游泳池，那个人就继续的往下掉啊，就下去了，就粉身碎骨了。所以他这次他就不太高兴了。但是他那个朋友这样一直掉下去了，他就跟他讲，就说你不是只是跳下来啊，你要相信啊，你要无条件的相信，可是他喊已经没用，那个朋友就这样掉下去，掉到悬崖下面。所以他醒来以后，他就不太高兴，就心里不舒服嘛，他害着他们这样嘛，好、哦，然后上面的也不能嘛，因为喊他们也都听不懂，也都不就这样。那他有一次呢， 就跟我交通到这个异梦，那我就解释给他听，我就说这个异梦是很重要的，我就是这个异梦就是在跟末世的基督徒们讲，你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无条件的信心，在末后的时代，在各方面天灾人祸敌基督各样的事情底下，当里面神跟你讲跳你就要跳，当神跟你讲去死你就要去死，你去死了你就不会死，神叫你说往火源奔你就往火源奔，你不会被烧死，你是找到这位羔羊，你是脱掉你的外壳，就说你需要对神有一个无条件的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不是讲条件的。那我跳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不会死哈，有温水游泳池。那个朋友是一个条件式的，知道吗？而且就是说跟着他跳，他不是里面有信心。这样子呢，在末后的时代，真的，你趁着现在，你一定要培育起你里面对神有一个无条件的信心。我这样摆上去，神会给我什么呢？我这样追求主有什么好处呢？不是条件的，而是神告诉你这样，你就相信。神这样说，你就相信。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喜欢那个温水游泳池啊？那么喜的，那个就是讲到一个邻里的事情。他说他在那里那个舒服哦，是快乐，那个喜乐哦，是你看连醒来连上班嘴巴都还一直是笑笑的，就说那个是给你钱啊，给你这个红利奖金都换没有办法换得那种快乐，他说给你加薪都不会那么快乐的，是一个邻里的喜乐，你明白吗？当你一顺服神，不怕死的，没条件的，单纯的，绝对的去顺服神，你才会进入神里面的那个丰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才会经历那个邻里的丰盛跟祝福，邻里的丰盛跟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这个对神非常重要，因为是基于对神的爱，对他的爱有一个绝对的信任。好，那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子，所以神给他应许，你的仇敌会，你的后裔会得到仇敌的城门。好，那你要这样子，神跟他讲说，你要这样子的，这样的相信我，无条件的相信，单纯的相信，绝对的相信，就会在这个地方，就会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吧？在末后的日子，不管整个环境好像都在危险当中，都在困境当中，你要对神有一个这样子的单纯的信心，无条件的信。的相信而且顺服，相信是有行动的，相信顺服，而且你知道那个异梦很有意思，他说那个好近哦，其实你就这样一跳下去就在旁边而已，那这讲什么？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正在你口中，而且那个温水游泳池在预表基督，神就在你旁边，神就在你的旁边，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他一个简单这样的信心。好，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单纯的相信就去顺服了？神说你要把当当的十分之一给我，以此试试我，你是不是就奉献了？还是在那还讲说，就说这样子奉献了，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呢？好， 那我在神医这件事上信靠神会有什么好处呢？那如果没有这样怎么办呢？你必须对着一个常常是一个这样单纯的相信。很多人会受苦，就是因为以前仰望是神的旨意，但是之后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一些困境，他就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好，那这样的人就是属魂的，就是我们就是常常活在我的情感，我的魂里面。所以魂里面就是什么是让我的魂很舒服很满足的，我就觉得诶，这是神的旨意啊，神要我这样，神要我那样。可是一遇到困境啊，一遇到困难的地方，就说诶，神要我离开啊，神要我这个搬家了。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面一个真实的去信靠神。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困境，好，这个正是神要带领你的，就是要带领你进入旷野，好，要带领你进入一个旷野。而旷野正是他要修剪你，炼尽你，要让神儿子的品格可以塑造在你身上，好让你离开旷野的时候，你可以来承受神要你承担的服事。神这一生呼召你要来完成的他在你身上的呼召。我这一生里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旷野的历程。那我这些日子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回想，那我就发现我那一些旷野的历程真的是使我今天在这个服事的这些年日里面会比较刚强勇敢，正是我那一些也很多次的旷野的历程。好，那我现在可要先讲一下哪些是旷野到底是指什么。好，在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的旷野就是指什么？就是指他们这个肉体很不得舒展，很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没有那个葱姜蒜嘛，没有肉锅，埃及的肉锅，这样，就是旷野就是指一个好像供应不是那么丰富，那或者是你的肉体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要一直走路，然后又是这个一下子没水，那这个玛呢虽然那么营养那么奇妙，但你吃久了又觉得淡薄无味，不够刺激，就是旷野就是让你的肉体那个魂可以安静下来，让你的魂可以不再是那么猖狂，让它可以衰微下来，以至于你的灵可以强壮起来。神培育以色列人在旷野，正是让他们在埃及他们为奴之家，因为奴仆的性格，然后你知道奴仆常常喜欢吃刺激的够味的，越穷的常常是喜欢吃刺激一点的，够辣，一下饭就可以吃两三碗，对不对？一点点菜就可以吃，配很多的饭，好。然后呢，因为生活很苦，所以也喜欢吃刺激一点的，好，有些味道。但是神，你看故意就给他们吃淡薄无味、淡薄的，好甜一点点甜甜的那个玛纳，而且每天早上都一样，哎，对不对？好。那然后又是这个旷野，看过去都是沙漠，好，不是什么这个美丽的环境，好，就是一直在致死他们的这个肉体这样的地方，好，那就是生活很不太方便的地方，不舒服不方便，然后神这个云柱火柱一这个云柱一升上去，你就要开始起行，好，这样，有时一个月三个月是一年都停止，你就一年一直在原地耶。你想想我们的肉体会怎么样，我们的魂一定快走啊，快走，这样可以快点到迦南美地啊，停一年耶， 真的会不耐烦、哦、在一个地方这样停一年。可是这叫做旷野，要让你那个血气，让你那个急躁，你那个天然的那个力量冲劲，就是你那个肉体要让你死掉安静下来。还有施洗约翰在旷野，那或者保罗，他一有三重天的，保罗一有一个奇妙的大马色的经历，好，那么奇妙经神又把他领到亚拉伯旷野，这些这旷野预表着什么？预表当一个孤单的地方，独处的地方，好，好像没有这个友谊可以在那交通啊，快乐啊，安慰啊，好，这个朋友的这个帮助啊，好，这些就是一个单独与他同在。好，所以旷野常常是使我们的灵心灵向着神苏醒过来的地方，旷野好其实是来享受他爱情的地方，因为神说他要在这里跟我们说安慰话，向我们的心说话。好，旷野好是就是要使我们里面产生对他的饥饿，刚刚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产生对他的饥饿饥渴。好，所以如果你不饥也不渴，是不是你常常都在很多的人群当中，总是在人群这里爱宴啊，那里聊天啊，那里逛街啊，就是都在人群当中，所以以至于你里面好像产生不出对神的那个很专一的饥渴。好，那旷野呢，像大卫的旷野就是指什么？就是啊，大卫才一被高抹、哦、这个要做王，马上就到旷野去跟一群被离弃的人在一起。所以旷野大卫的旷野预表着什么？一个被逼迫、哦、这个的地方。好，那在我们一般人的旷野就是指预计，就是好像不被了解、哦、被批评，被毁谤，被误会的一个地方。当你遇到这些情形也像是一个旷野、哦、也没办法解释、哦、那就像大卫一样这样。好，另外呢，旷野有时候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身体生病、哦、行动不方便，很痛苦，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在经济上很缺乏，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要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也是一种旷野，就像约伯一样。那还有呢，旷野呢，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我们竭力的在寻求神。好，要被圣灵充满，或者要病得医治，可是神却一直迟延，都一直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好，就是你的祷告迟迟的一直，你迫切祷告和迟迟一直还没被垂听，这也是一个讲到旷野哈。或者是呢，我们寻求神哈，可是呢，神怎么好像都一直没有带领？好。或者是像耶稣受难以后，他的门徒好像就是来到旷野、哦、就是前面前途茫茫，神的带领似乎暧昧不明、哦、那就是一个很困惑、哦、为什么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居然就这样死了呢、哦、就是对前面前途很困惑、哦、那或者是旷野可以讲到说，我们很认真在服侍，可是却一直都没有果效。好，那或者呢，旷野也可以讲到是我们主动的愿意进食。好，那个进食也是一个旷野。为什么呢？就是旷野最主要的就是对付这个肉体，对付我们的魂的活动，我们的魂的活动。好，就是我们这个魂很强很强，我们都需要经过旷野，需要经过旷野。所以如果你没有我刚刚讲的很多情形，你至少你可以主动的进食，多多的进食， 好，好让你那个很强的思想情感，好，因为神一直要我们对于任何事，就好，他一直要我们学习一件事，好，就好像耶稣训练那个门徒在大风浪的里面，就说你不要用你的肉体，用你的魂去对环境来反应，你乃要对向着神来回应。就是说风浪环境那么可怕，夫子啊，我们丧命了，耶稣一点都没有同情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应其实我们觉得很合理，对不对？可是神一点都不觉得合理。那神借这件事就要教我们，神觉得什么是合理的啊？什么是合理的？就是你要眼睛看着耶稣，耶稣睡觉没说话你就不要叫，是这样。你眼睛不要看风浪，你眼睛要看耶稣。那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现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外面的环境风浪好像要把你压垮了，好像要死掉了，又没有钱啊，身体又这样，你要看里面的耶稣，在我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在我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那所以那个莫林凯勒斯，他得那个甘草热，甘草热，好，他祷告祷告一直没有好，那没好，他又在祷告，后来那主已经跟他讲说我医治了，可是他就觉得没有啊，现象都在啊，很可怕的现象都在。后来有一次他又开始要为这个祷告，神就跟他讲说，你到底是要得医治还是要得现象消失？他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神说得医治就是我跟你讲，医治的就是医治。好，那你是要得，就是说你是相信我的话，还是相信那个现象的意思了？后来莫林凯勒斯就说，神，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的话。然后他就开始做见证，因为相信就要有行动啊。他就开始做见证，神医治了我的这个甘草热啊，好，神，那人家就一直跟他讲，那你不要再讲了，你明明就这样子，现象都在，你不要这样子做见证会绊倒人的。他说没有，神说医治了，神说医治了，他就一直做见证，后来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对他一个真实的信心，信心就是神说了就算数，我就相信。好，那神一直要训练他的门徒，他的百姓对他有一个这样的信任，一个信心。神觉得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他是觉得一个莫大的耻辱。所以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在这世上能不能遇见有信德的？什么时候可以遇见有信德？他就觉得，哎呀，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就说你们为什么会这么不信呢？那也就是风浪这么大了，神觉得你不信，你在那叫我们会丧命的，神是觉得很不合理，很奇怪的事，知道吗？这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叫做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常常是一条怀疑的道路，我们的道路常常是一条看环境的道路，我们常常对环境反应，可是神要我们对他回应，就是你不要对你的环境 react， 你要对这位神有 good response， 对的回应，对的回应，就是怎么样叫对的回应啊？就是风浪越大的时候，你赞美的声音要越大嘛，这就对他的相信。为什么？因为神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都是仇敌越大的时候，你越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一直赞美就好了，对不对？因为仇敌越大的时候，他没有要你做什么，你也不能做什么。 你就是一直相信他。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位神他常常是喜欢在那个仇敌这个风浪越大或者仇敌越凶猛的时候，他说站住，看耶和华神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这些仇敌你都不会再看见了。好，那也就是在这个样子的环境底下的时候呢，正是神要彰显他最明亮最耀眼的得胜给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他要你有对的反应，不要常常用肉体去对环境反应，因为你看环境常常是很可怕。神要你一直是对他回应，神啊有你在就够了，对不对？像那个苏念的妇女， All is well， 没事没事，人家问说怎么样啊，连他先生问他，他都说没事没事，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弟兄姊妹，你的家境很不容易，可能你家里的风暴很大，可能你经济风暴很大，可能你身体状况 很不容易，你要常常对神回应，不要一直去对这个环境反应。神不会同情你的，你要去对他回应，你就是聪明人，神就眼睛瞪大，稀奇，这么大的信心，我喜欢我喜欢。神就要快一点做工，他要快一点做工。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是个家庭主妇哈，所以呢，她说她一直有一个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有个房子，她才有安全感。尤其看着这个房价在这个 Bay Area 一直上涨，一直上涨，好这样。所以呢他就会常常跟他先生讲啊，赶快去买房子啊，赶快看啊还有没有房子啊这样。好，那有一次他们这个看到一个房子，好，很好，很喜欢，全家都很喜欢，也全家都祷告求主给我们这个房子这样。好，是你的旨意，求你给我们这样。好，结果呢这个房子齁有三十多个人递 offer， 好，三十多个人，然后呢，那个屋主呢就选了七个，选七位给他们 counter offer， 我不会讲 counter offer， 因为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啊，还价，好，就说再就说再。给他们另外一个价钱，更高的价钱，就是说你们要最少要在这个75万，好，这样，好，那本来那个价钱比较低的，那个屋主加了很多价钱了，75万，选这七位，好，那结果这七位都喜欢这个房子哦，好，都在弄上去，那结果呢，我们这个姊妹呢，因为她那一段日子呢，那段日子之前她已经跟神讲说，神啊，我要竭力的学习顺服，好，所以她就跟她的老公说，老公啊，房子都由你决定哈，啊，出多少价钱由你决定，这样，好，这样。那可是呢，她就看着她的老公就只肯加那么一点价，好，这样。那老公就是加到77，好，这样，好，那他就希望老公加78，好，这样。可是老公就是那他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哦，因为很一段时日啊，好，就是三十多个 offer 递上去，然后又这样等啊等等等，然后选了七个再给啊给啊，然后后来这样，那最后呢有三个都是这个75万以上的，这样啊，七个，然后后来有三个都三个，好，三个是七十 七十，就是他们七七，还有一个七八，还有一个七八点三这样子哈，一个七八点一，一个七八点三这样子哈。那他那时候就跟他老公讲七七八，老公就是不肯哈。可是呢，他实在，他说他真的是哈，一直努力的使自己不说话，因为他顺服顺服，他已经说让老公做主，让老公做主，他要顺服，他已经跟神讲好。那可是呢，看见老公迟迟只加那么一点钱，不肯照他希望的加钱，他是跟老公说七八好吧，老公就说你不是说要顺服吗？哈哦，他心里就觉得我已经顺服到这样了，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哈。啊，他就觉得他跟神一个说立志要好好的学顺服，把自己这样掐住了这样子哈，这样。啊，所以他说他那些日子啊，他说他真的努力使自己不说话这样子啊。啊，他灵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一把刀戳进自己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说，他要不说话让老公做主，是需要费尽所有的力气这样。使自己，那这个就叫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生命这样。那结果呢？这个后来78.3，人家收了那一个，所以他们就没了。所以好不容易这么喜欢的一个房子，就差这么一点钱就没了，这样。所以他那时候，他说。老公一直不肯加价的时候，他里面变成在对老公生闷气哦，可是又觉得说，哎呀，主啊，我已经要学顺服了，顺服了不能生闷气哈，好，就是我愿意顺服哈，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征战里面。后来他说，这个就没有得到这个房子，没有得到这个房子，他说他就在主面前哭哦，他在主面前哭。忽然间啊，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好，看见就是说那个神把他的那个老我哈，好，他的老我，神用一把那个刀哈，刺进他的那个老我，他的老我就这样躺在地上哈啊，可是老我还不肯死，他说那个老我很丑陋，很丑陋，就像那个虾一样，还没有煮熟的那个虾。煮熟的虾就这样卷起来，那个虾不是，那个虾是直直的，像龙虾一样，这样背部整个都是硬壳这样哈，然后呢，然后那个都是黑毛，黑色的那个须须，那个黑毛这样哈，然后呢，那个眼睛哦就在流泪哈，然后那眼睛就这样很诡诈，在流泪还在看哦，看他会不会来同情我啊哈，好会不会什么这样子哈，然后神就这样。就还没死的时候是这样，后来神就把他刺死掉哈，然后就把他讲钉在那他喜欢的那栋房子的那个火炉啊，壁炉的正中央上面，那个就是人家去猎。猎那个鹿啊哈，就把鹿头啊就会放在那个地方哈，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这就是战利品。是啊，这就是战利品，因为那个就是战利品放在壁炉的那个地方嘛。他就觉得说，神，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老我钉在那个地方？你就放在墙角一个地方，就这样一进门就看见那个老我就钉在那个地方，他看的异象就看见这样。这就是什么？神就是要夸胜，神就是要让你的老我完全死掉。而且这是神的战利品，知道吗？好，那他说他那一次他真的他这样一直顺服哈，使自己不说哈，也不跟先生吵哈，也不埋怨哈。他说连那个房屋经纪人哦，都很惊讶的觉得说，哎呀。你这么顺服啊，买房子完全让你的先生做主啊，完全让你先生做决定啊，就很好像很惊讶他的那么顺服啊。他说真不好意思，他是怎么样的在对付这个己啊。可是他说那一次神这样子让他这个老我啊，神把他定在这个壁炉上面完全死掉以后，那个钉在那个壁炉上面以后，那个气就渐渐没了，那个气息就渐渐没了，就完全死掉。 然后就死掉。他说好奇妙，他说神就这样把他的那个不安全感就致死了，从此他那个不安全感就不见了，就不见了。好，因为那从那次以后，好，到现在他没有一次跟他先生讲说，老公啊，赶快去找找房子啊，房价一直上涨，都没有，一次都没有。他说神把他的那个不安全感完全死掉了，所以他变得更喜乐了，他的安全感不再是一直担心着这个房价一直上涨，没有房子怎么办呢？这弟兄姊妹，他说这位姊妹，他说我真的是 admire 神的智慧，他说我真的是尊崇钦佩神的智慧，他好会做，他就这样带领我先祷告，愿意顺服，他竭力的愿意操练顺服，以至于他说他就把自己好像致死在那个范围里面，然后他说神就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可是目的是把我的不安全感拿掉。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把我们带到旷野，让你的魂生命不能再猖狂。那个魂生命常常就是我们越能干的人，那个魂生命就是越强嘛。因为这位姊妹很能干，所以她各方面常常在家里都是老公听她的嘛，对啊，老公也都常常随她嘛，好，然后她各方面很能干，但是她愿意竭力的顺服，学习顺服，这样跟神说，好，神就来做这么伟大的工作在她身上。那个不安全感使她受苦多少年？而且可以带到天一辈子跟着他的，对不对？好，那可是神做这么奇妙伟大的工作，所以他说他真的好感谢主，而且他说神让他看见那个老我好丑陋哦，真是丑，真是该死。好，他看见那个老我死在那个地方，一点都不会可怜他。好，听着没？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很在乎的，他们就是那些我不安全感的，或者我很想要得着的，我在乎的，或者会让我很没面子的，或者就是说，或者我心很向往的，我很可想，那些就是我们的那个很强的魂生命。而旷野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就是要让我们的魂微落下来，好让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灵强起来。我们的魂常常把世界上的各样的价值观啊，世界的喧哗 啊世界的这一切一直装进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魂就这样。好，那以至于使我们的灵很弱，以至于祷告没胃口，读圣经读不懂，对神没兴趣，也没信心，也没有爱，就是这样。可是神要让我们的灵命强起来，就是你这个魂必须要学习服于灵的管制底下，服于这个灵的管制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操练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灵里面，就是让他来掌权，而不要让我的那个倾向，哦，我那么强的 desire， 那么强的情欲，那个欲望，各方面的欲望，就我们整个的这个五官啊，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味觉，哈，我们的这些哈，嗅觉，我们整个的这个感官都跟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环境一动，世界一有一点什么，我们整个就被吸引诱惑，然后环境一变动，整个我们这个眼视觉眼睛一看见了，那个害怕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情感，眼睛一看见了，哦，我们里面的情感就开始起来，想要 我要，我非得着不可。新闻一报道的，哦，我们耳朵一听见，我们里面就开始害怕、担心，就是这样。那这是神要我们一直去学习的，学习的。好，就像我那个马大，就好像预表我们的魂生命一样。好，马大担忧顾虑，好，都是对的。他整个思虑烦恼都是在思虑对的，因为他是要煮给耶稣吃嘛，然后各方面要处理好嘛，各方面处理好。好，但是呢，但是那个就是预表我们的魂生命不得安息。以色列就是一直在旷野，没有学会安息，所以神说至终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入安息美地，因为迦南是一个安息美地。而玛利亚就是预表我们的灵，那个灵只有一直注视神，他就一直 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的灵他就是一直来跟圣灵 联合，我们的灵就是一直来注视圣灵。可是因为我们的魂生命太强，所以我们整个充满了我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喜好，否则就充满了我的害怕，充满了我的愤怒，充满了担忧，就是这些焦虑紧张，就是这些魂生命，神要把我们带入灵里面。好，那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他说他需要用尽他所有的力量使自己不说话，去制止那个己。旷野是这样子的，就是让那个魂不再猖狂，不再有地位，以至于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掌权作王，我们就可以终究享福。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眼光。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神的眼光。好，神界的一切的环境都一直在训练我们，借着这些经历过这些以后，开始有神的眼光，而不再是这个属地的眼光、属魂的眼光。好，好，我们起立来唱。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望可将？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我的心里要有眼光。哦，我的心里要有眼光。
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才不会去误解了神，才不会把神现在正要坐在你身上最美的，让你终究享福的，你反而觉得好像是环境在苦待我，好像人在苦待我，或者觉得神在苦待我。真的求神要给我们有对的眼光。我们再从头唱。
不管 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智慧所安排的哦，为要能够使我一直脱离这个魂生命哦，可以进入你灵里一切的丰富，使我终究享福。谢谢你哦，我真的是赞美你的全知全能，赞美你的全爱。 谢谢你细腻的爱，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爱，谢谢你那么好的安排。主我赞美你，主我爱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